川集会前贸易首战告捷，川普将罕见访英派日首相。东盟峰会，川普与泰马简约签多个关键矿产与贸易协议。老挝政府非法遣送人权律师卢斯维献礼中共，引国际关注。巴黎罗浮宫珠宝盗窃案，两名嫌犯被捕。美国通讯诈骗创新高， AI 成骗子得力助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0月26号，美中经贸团队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结束了为期两日的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双方为维中美两国领导人即将在10月30号举行的会晤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贸易协议框架。该框架协议将避免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100%的关税，而中共则将推迟一年实施稀土出口管制。两位领导人仲计划讨论一项全球和平计划。中共贸易代表李成钢就表示，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双方已就多项重要经贸议题达成初步共识，下一步将履行各自国内批准程序。与此同时，川普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均出席了26号在吉隆坡举办的东盟峰会。川普受到最高规格欢迎，并且在会议期间主持了泰国和柬埔寨签署和平协议。东道国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亦对高市首相亦赞不绝口。他说，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全力支持你，感谢你的出席。日本对东盟十分重视，当地媒体纷纷报道东盟首脑会议热情欢迎高市总理，显示他的国际外交首秀非常顺利，开局良好。访问期间，高市参访了吉隆坡国家纪念碑和日本公墓，向在两次世界大战及马来西亚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和平民致敬。日本曾在1941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占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知名民主人士、时事评论家唐伯乔对此表示，过去东南亚国家倒向中共是很不情愿的，因为美国和日本都拥抱中共，东南亚没有选择。但是现在美日都不再与中共为伍，最高兴的就是受够了中共冤屈气的东南亚国家。而高市缅怀因战争失去的士兵和平民，追思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个才是大国元首应有的风范。随后川普将在27号至29号访问日本，期间将与日本天皇陛下会面，并在28号与高市早苗举行首次首脑会谈。他还计划视察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并向驻军发表讲话。知名民主人士、时事评论家唐伯乔在 X 平台上表示，过去都是其他国家当选的领导人来白宫向川普报道，这次川普高调出访日本会见高市早苗，足见川普对高市早苗的重视和友善，日本有福了。直至目前，习近平还未向高市当选表示祝贺。29号川普将转赴南韩，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相关活动。预计30号川普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南韩举行首脑会谈，并讨论台湾问题。这个是川普进入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亚洲。在这次行程中，川普将如何与亚洲各国首脑等人士就关税、贸易、投资与安全保障等各种议题展开外交，备受关注。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卖晒。品牌方健康520已经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目前亚太库存仍可以正常供应，建议长期在使用的朋友，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不妨可以将这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重用的安排。礼拜日26号， 美国总统川普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峰会期间，与多个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贸易与关键矿产协议，目的是解决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失衡问题，并在中共加强稀土出口限制的背景下，努力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川普总统礼拜日与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签署了对等贸易协议，并与泰国签署了一份对等贸易协议框架。根据白宫发布的联合声明，美国对这三个国家的关税维持在 19% 不变，但是部分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降为零。美国亦宣布与越南达成一份类似的对等贸易协议框架。越南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230亿美元，该国承诺大幅增加对美国产品的采购，以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差距。礼拜日，川普分别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签署了两项协议，寻求加强与两国的合作，以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此举旨在反制中共对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全球控制。据路透社本月报道称，中共亦正在与马来西亚就稀土加工进行谈判。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开采和加工国，中国对稀土的精炼技术和稀土产品的出口管制日益严格，导致全球制造商争相寻找关键矿产的替代供应。根据马来西亚和美国发布的一份声明，马来西亚在礼拜日同意不对向美国出口的关键矿产或稀土元素实施禁令或配额限制。马来西亚拥有约1610万吨稀土矿产，该国已禁止出口稀土原料以防止资源流失，同时寻求发展下游产业。对于美国和泰国就关税矿产所发布的谅解备忘录，两国将加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开发和扩展方面的合作，促进美国和泰国在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加工和精炼以及回收和再利用方面的贸易和投资。根据美国与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越南分别签署的协议，这四个东南亚国家承诺消除贸易壁垒，并为各种美国商品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马来西亚同意简化对化妆品和药品等美国产品的要求，泰国则承诺该国将取消对大约 99% 美国商品的关税壁垒，并放宽美国在泰国电信行业投资的外资所有权限制。声明还指出了美泰两国在农业、能源和航空领域即将达成的多项协议。泰国承诺将购买80架美国飞机，总额达188亿美元。中国人权律师卢思慧近日委托黎鸿兵律师向老挝驻华大使馆发出律师函，追究老挝当局严重侵犯其人身与财产权以及违反国际义务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律师函已在10月19日送达老挝驻华大使馆，并直接致函宋鹏大使。律师函核心指控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卢思慧在2023年7月28日在万象市某火车站被老挝警方拘捕，羁押至2023年9月23日遣返中国；二，老挝当局羁押卢思慧期间未出具任何书面法律文件讲明羁押理由和依据；三，羁押期间卢思慧遭受老挝警方两次殴打，第一次发生在万象市国际机场移民局一办公室内，第二次在中国和老挝相邻的磨坎口岸。在场人员包括中方两名海关警察以及几名老挝特警。第四，羁押期间遭受饥饿、缺乏睡眠、无法洗澡等酷刑，羁押场所条件不符合国际标准。五，卢思慧随身携带的包括多国币、纪念金币以及个人物品在内的所有财物均被老挝警方非法扣押，至今未归还。六，老挝当局在未评估卢思慧被遣返后遭受酷刑、不人道以及有辱人格的可能性和紧迫风险下，仍将其遣返，导致其回国后即遭刑事追诉，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 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卢思维同时向老挝政府提出三项具体要求。第一，归还所有扣押的财物，赔偿个人损失并道歉。第二，彻底调查卢思维在老挝羁押期间的受害情况，并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和国际媒体公布调查结果。第三，依照老挝国内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对殴打卢思维的三名警察追究刑事责任，并公布处理结果。卢思维是2015年709大抓捕中被非法捉捕的律师之一，代理过多宗敏感案件，2021年为12港人案辩护，被中共当局撤销律师执照。2023年7月28号，卢思维在过境老挝前往泰国时被老挝海关警察拘押，并在9月23号遣返中国，羁押在成都新都看守所，同年10月28号取保候审。2024年10月10号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逮捕，以偷越国境罪为由判刑11个月，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2025年8月5号获释。卢思维的维权行动得到国际人权机构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工作组专员关注，被视为评估东南亚地区人权维护者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案例之一。罗浮宫珠宝盗窃案刚刚有了进展，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警方已逮捕了与罗浮宫博物馆珍贵珠宝失窃案有关的嫌疑人，其中一人正试图逃离法国。巴黎警方说，礼拜六25号晚10点，一名嫌疑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被捕，当时他正试图登上一架飞往阿尔及利亚的飞机。关于另一位嫌疑人被捕的时间和情况，警方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警方说，这两名嫌犯均涉嫌参与了上个礼拜的罗浮宫盗窃案，而且都来自巴黎东北郊的失纳圣但尼省。关于被盗珠宝的下落，目前还未公布新的信息。据巴黎公共检察官卢尔贝富奥估计，这些珠宝价值 1.02 亿美元。据法国巴黎人报报道，这两名被捕男子年龄都在30岁左右。警方怀疑他们是罗浮宫抢劫案四人团伙中的成员。上个礼拜，盗贼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罗浮宫展厅，短短几分钟内就盗走价值连城的珍贵珠宝。检察官没说在逮捕这两名嫌犯之后，警方是否找回了任何珠宝。根据法国法律，警方可依法拘留并审讯嫌疑人长达96个钟。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礼拜日在社交媒体发帖，就这次逮捕行动赞扬了调查人员的努力。据法国媒体礼拜日报道，警方凭藉在罗浮宫抢劫现场发现的 DNA 线索，锁定了其中一名嫌疑人。该团伙留低了一些物品，包括手套和一件 jacket， 他们还遗留了一顶拿破仑三世妻子欧仁妮皇后的皇冠。巴黎检察官批评过早披露了与此案相关的信息，称这个妨碍了追回珠宝和抓捕盗贼的工作。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发布新报告显示，美国人每日都会收到几千万条诈骗和电话营销电话及短信，创多年来最高水平。这些电话和短信通常旨在诱惑个人信息和金钱，而人工智能使得诈骗手段更加容易和复杂。 CBS 新闻报道，从1月到9月全美范围内，美国人平均每月收到 25.6 亿个自动拨号电话。根据公共利益研究组织 PIRG 对最大的自动拨号拦截公司之一幽苗数据的分析，这一数字高于2024年的每月 21.4 亿个，创下六年来最高水平。自2021年以来，美国人收到的自动短信数量亦激增。2024年每年收到的自动短信数量约为190亿条， 几乎是2021年约70亿条自动短信的三倍。这些掠夺性短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日常滋扰。根据皮丘研究中心的数据，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每日至少接到一个诈骗电话，而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每日收到一条诈骗短信。自动拨号诈骗形式多样。 PIRG 消费者监督部门主管特雷莎·麦里表示，这些电话和短信成本低，回报高，只要有一部分人继续得逞，骗子就会不断尝试。一些常见的诈骗案例包括冒充国税局和银行来摄取账户信息，利用电话和短信，他们会煽动人们对未付贷款余额的担忧，或提供可疑的债务减免机会。诈骗者冒充美国邮政局、联邦快递和 UPS 发送包裹递送出现问题的消息，短信中包括虚假连接，诱使受害者付费。据皮丘研究中心说，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曾因接到诈骗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而向诈骗者提供个人信息。由于人工智能，诈骗手段日益复杂，亦越来越容易设置。 PIRG 说，人工智能使机械人能够同时向几千人发送诈骗性短信，诈骗者使用人工智能语音克隆工具，诱骗人们以为自己正在与朋友、家人或政府官员通话。 PIRG 发现，仅2025年上半年，受害者平均因自动拨号诈骗电话损失$3,690，因短信诈骗损失$1,452。麦里说，坏人似乎总是比监管机构和电话公司领先几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